你了解这个道理吧？常是一个固定的框框，无常是一个把这个框框拿掉可以应变啊，可以活泼应变的一种般若。所以所有的万物只是一个产物而已，真正的佛性是一个无常变化的，那个才是。好，这整段的经文都是在谈这件事情哦。可是我要告诉你，智彻禅师问啊，来请法说这一段是有道理的，它有因缘的。我们要认清楚，佛陀在我们称为叫原始佛教，也就是阿含经的这个系统里头啊，像我现在在真修寺，在那里讲，正在讲阿含经。真修寺讲的阿含经呢，现在在讲的是讲杂阿含啊。阿含经有长阿含啊，有四阿含，我现在在讲的是讲啊杂阿含。那么阿含经这个领域，也就是我们一般啊学者们称它叫的啊，就是原始佛教。那么阿含经这个部分，佛在早期为声闻弟子讲佛法的时候，他讲的是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。是他讲的无常是要叫这些弟子去观察这现象界的东西是无常变化的。他为什么会无常变化呢？就是因为他是刻板的，所以他有生住意念，所以要他要看清楚你所碰到的这些现象界的东西是无常的。怎么个无常法呢？我以前给各位讲过，说我有一天，那是好多年前，我体验到哦，人生如旅途，人生如旅，人生如坐火车啊。你们有些人听我讲过，有些人没有听我讲过。我有一天坐公车，那是很多年以前了，我坐公车出来经过台大那里，哎，我突然间好像开悟了一样，一时觉得非常欢喜。可是我感受一件事情，我觉得哎呀，人生有如坐一个一列火车，无限宽无限长的火车。我爬上这个火车的时候，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带，我只带着一个业力上了这个火车。我找到了一个地方，把它坐下来，在我旁边的那两个人就是我的父母亲，我周边的就是我的朋友，现在来跟我一起闻法的这些都是我周遭的朋友，这些是友谊的因缘。我说我慢慢的长大，慢慢的结更多的缘，是不是？事业也做越做越好，可是慢慢的我也会慢慢的衰老。我现在就感觉到我的体力不如以前了，我现在已经比以前更讲究了，我要两个眼镜才行了，以前只要一个眼镜就行，现在要开始用两个眼镜了。我还好，我现在用的眼镜不是什么老花眼，也不是散光眼，是我以前旧的眼镜，因为度数好像变少了一点，所以看镜的时候要拿一个旧的眼镜来。所以现在呢啊，好像开始练旧了啊。可是看远的地方呢，就必须要找一个新的眼镜，这个度数比较够的看眼镜，看远的地方很清楚，看两个眼睛无常啊，变了。我也知道慢慢以后可能连行动没那么方便，记忆没那么好了，到最后可能变成个老天堆的老灰啊，在那里是不是，然后就死亡了。可是我要离开这个人间的时候，是我独个儿下车，你绝对没有看，很少有那种机会说我集体下车的，说我们全家集体下车，有没有呢？很少，除非是发生天灾地变，刚好集体下车才有可能，但那种机会不多，都是独个儿下车的，独个儿上来，独个儿下车。就是下了车以后，每一个人叫的计程车也都不一样，各走各的，是不是？大难来时各自飞，所以它是生住意念，它是无常迅速的。所以佛当时早期要你看清楚，生命世界里头你不能执着。年轻的时候啊，叫飘片，叫烟倒， 啊，足水足幼稚。年大了以后，哦，皱纹越来越多。你想那广告的时候说，哦，这个会拉的直，会好一点，那是年轻的，哎，不是说真的有那种那么好的化妆品那么好哦，擦上去以后那个皱纹就会好起来，看起来就马上平安了，啊，那么大家来抹。你不要执着在你的皮肤上，也不要执着在你的年龄上，不要执着在你的年轻上，你是要很自然的。所以他告诉你无常苦，这个生活本身有很多的苦，你光是要生活的一天就是很辛苦的事情了，是不是？你们刚刚等我多等了30分钟也很苦啊，可是我在那里要去跟我们的一些需要跟我谈的这些孩子们多谈几句，我会想到你们的时候，我觉得也要忍耐的，他们把这事情处理完也是一种苦啊，我还夹在你们的中间，因为要跟他没有谈完，可是这边的人又在等我，我还讲苦啊，哪不苦，苦啊，你不相信吗？一天到晚忙得不完，苦啊，你也很苦啊，哪一天不苦呢？吃饭要做饭很苦啊，吃完了饭洗碗也很苦啊，哪不苦的？苦是生命的本质，有苦才有乐，有苦生活才有意义，有苦生活才有光彩，不是吗？对，所以一定要有承担，一定要自己能够肯去接受这个苦，这是我们人生应该有的。所以他告诉你苦是圣地啊，所以苦集灭道第一个苦是圣地啊，哎，所以苦来的时候你不要害怕，苦是本来就有的。你如果这么想说，你不要想过为什么这个苦会独独的碰到我的身上来，不要这么想，你要这么想说，苦来人间本来就有这么多苦，甘苦是生成的，哦，受苦是我们的本分，哎，你这么想的时候，苦来的时候你就比较不会抱怨了，你也不会感觉到怎么样了，你会感觉到比较愿意去承担它了，也比较心甘情愿，较甘愿了。较甘愿的人生活品质比较好，不甘愿的人每天在那抱怨生活品质不好，就是这样啊，苦。所以他告诉你无常苦，然后告诉你空，你的烦恼是由于冲突来的，你要把冲突解开，这叫做空。你要把你内心里的很多的无明把它空掉，那就是空。你也要认清楚，最后没有一样东西你带着走，只有把业力带走而已，是不是？是空。你能带走你的子女吗？不行。你能带走你的财富吗？不行。你能带走你的房屋吗？不行。我能带走我所写的书吗？带不走啊，我很清楚啊。所以空，你要注意这个问题。所以你想到这样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比较会洒脱一点，你生命世界里头你会洒脱一点。无我，没有一个你，所以你的那个名字我要名垂千史，你不要这么想，他也要名垂千史，他也要名垂千史，他们两个人就南北战争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也要名垂千史，他也要名垂千史，他们两个人那就 打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也想当县长，你也想当县长，县长可以名垂千史，细气嘛是一堆棍。所以佛陀告诉你要把这个事情看清楚，然后你要当县长再来当县长，再大使一番，再活县城，你要当县长就绝对可以为民做一点事情，才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我，你不要执着在我里头。我昨天呢，我那个晚夜间班的学生最后一堂课了，再来就考试了，然后上完了课我说给我几分钟给你们讲几句话好不好，你们都要赶车子了。他们每一个人眼睛都张得这么大，老师讲讲讲，他们都等着我讲。我要告诉他们，我要给你说的一件事情是，你请你永远记得一件事情，好好的珍惜保护你这颗心，你要珍惜你这颗心，保护它，不要被一些邪恶、憎恨、贪婪这些东西 对人的这种仇恨就容易产生愤怒，对物质的贪婪就会陷入一种匮乏，你的心就变成匮乏，你的心就会失衡，对一些东西的执着，你内心就不容易有智慧，你的内心里头有了疑惑疑神疑鬼的，那就变成不安。你的心如果是匮乏的、不安的、焦虑的、愤怒的，地狱一定是有你的份。所以我跟他们讲，我以前好像有一次给各位提过这个事情吧，瑞典的那个灵学的这一位，这个真正在历史上大家公认最好的讲灵媒也是他，讲灵学的著作也是这一本，他写的这本书，康大哲学家康德还给他写过，这本书是天下奇书。他是科学家，是物理学家，是数学家，是一个工程师，可是他最后他会写这本书，不是写的，是他每天晚上躺下去了以后就到了灵界去，是一个灵界的灵体引导他去的，以后他自己就能去，所以对灵界的报道都是点点滴滴的。其中有一段他讲到什么，他说有一天他进入了，他自己进入了灵界，他发现有个灵体，那种灵体呢一看他就知道说这个灵体是他的朋友，是已逝的朋友，可是他这个灵体怎么会用很愤怒的一种力量在对着他这边过来，他觉得很奇怪，可是他马上反省，他说我不是那种人，他不应该对我这样才对，所以他周遭看一下，结果发现左边这边就是他的夫人，就是这是一对夫妻，他才领啊，回来以后他恍然了解，他这对夫妻本来啊就是怨偶啊，不断的仇恨，这样的两个人这样攻击，这样的互相的倾轧，到了阴界去的时候，这两个灵体还是这个样子，为什么？他已经摄受在他的心里头，变成业力了，你了解吗？所以要培养爱跟智慧。不是给各位讲说 Dr. Moody 他所研究的这一些死而复生的人的报告不是提了这个问题吗？当我们面对这个光的时候，这个光要我们来回味我们的人生，帮助我们回忆这人生的时候，他的回忆的重点是，你已经决定来死了吗？你在人生过得很好吗？你是用爱来生活去爱过人吗？然后你真的是用你的智慧去生活使你觉得很喜乐吗？所以爱与智慧是重点啊，你要捧着这颗心，注意让你的心永远保存着有智慧，而且也有爱，也有慈悲。我们佛门讲悲智双运吗？悲就是慈悲，就是爱；智就是智慧。儒家讲的是讲人智双修，人就是仁爱，智就是智慧。基督所讲的讲博爱跟知识，知识也是相当于智慧，博爱就是慈悲啊，都是一样的。这个动点，这个点是都一样的。要保持你的心具有这样子的能力，请注意。所以你为什么在修行里头，你要看清这个地方在哪里？你只要每天把纷扰的事情往身上堆，啊，自己心不断的贪婪往外去追求，然后对很多事情抱着一种恨失衡，我告诉你，你再多的财产、再多的名望都没有用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这颗心，你说那个苹果采收采下来了以后，要把它分箱的时候是怎么分的？细粒的捞一堆呀、啊，乌乌索索的嘛捞一堆呀、啊，对不对？漂亮的捞一堆呀、啊，一定是这样子吧？你有没有看到那个鸡蛋工厂啊？他在那个夹鸡蛋的时候，哦，那个大的鸡蛋夹了一边，小的鸡蛋打了一边，一般的鸡蛋咔嚓咔嚓一盒一盒的，它全自动化，好美啊！哪有谁在审判？不需要审判，你的路在行的时候，物以类聚的规。主人就刷他要赶快，对不对？小粒子的都抬到这边，那大粒子抬到那边，那掉掉那，所以他讲呢，说没有什么阎罗王在审判。我们禅宗并没有讲说有阎罗王在审判，没有。那告诉你，即心即佛，你的心是佛心，就是成佛。当然，即心，你那个心如果是鬼心的话，也会变鬼啊，就是这样嘛。所以我跟他们讲说。要教小孩子的是这一点， 要我们自己当老师的要珍惜这一点，你我都一样的啊。这个事情他在这个地方讲说啊，但是这个念一天，他佛陀在这个早期讲课的时候，他是对着你的修行的面要你去关门入的，告诉你无常苦空无我，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。可是涅槃经，你打开涅槃经来读来看，来诵读涅槃经，你就知道涅槃经所讲的不是苦空无，不是无常苦空无我，他讲常乐我净。所以现在啊，这个智彻提出来这个问题，他是从两部经的矛盾而来的哦。现在他来问你的时候，他所打的东西呢竟然是不一样的。可是呢，我们要注意，慧能在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本质而答的，而不是就你关门的时候而答的。关门是一种工具，所以在工具的角度来看，他告诉你早期佛教经典讲的是无常苦空无我，是不是啊？那讲四无量心，是不是啊？他要讲的是讲观身不净，是不是啊？那么这个就从这个不净哈来开始告诉你，用观来看来处理这个问题，是不是？观受是苦呀，你去观察，你去注意，苦受是一个苦的结果，是不是？观法是无我，是不是？观心呢是无常的啊，这种关门入的，你要看清楚是这样。可是当然涅槃的时候，弟子问的时候，他就讲了，他对弟子讲，你如果这个关门关到最后，你就产生一个结果出来，你会得到看到了一个，原来这是一个常的世界，不管起落的变化，它本身就是一个恒常的东西。乐，你念心里的反而变成乐了，那个常可不是把自己固着在一个恒常不变的那个常，所以活活泼泼的，你的内心里头对活活泼泼都能适应这件事情，那个般若性叫常乐。这个时候你就能够适应得很好，产生你真正的自得其乐，那是极乐世界一样。我现在又产生了一个我，这个我可不是以前无我的我，是什么？是一个真性的我。所以你知道华严经的啊，华严的这个中国的华严宗。华严宗的第四祖叫宗密，宗密写了一本书叫做华严圆人论。那个华严的所讲的圆人论其实就是佛性。宗密这一位大师呢，他同时还兼通了禅宗，所以禅宗是把宗密的地位抬得很高的一位。他是华严宗的第四祖，他写的华严圆人论，就是圆是原来的那个圆人啊，原来那个人，那个人可不是无我的那个人，也不是你的名字那个人，是你那个回到你自己真正的那个主体性的那个我那个人。所以那个地方叫做我，而这个我是清净的，所以常乐我净。现在他来解释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是从般若性来讲。你知道禅宗传心的时候是用金刚经来传，他是从般若性来看，切入来看的。从般若来看的时候，你不觉得吗？佛性是对各种不同的变化他都能够回应的，所以他才能够正遍诸，才能够明行足，他才能够善事，才能够世间解，表示他是他的般若是无常迅速在变化。那个能够产生无常去应对无常的那个是真常。你知道他这里的解释是指这个般若是真常，所以我说的无常正是佛所说的真常之道。你该知道他的意思是这样子的，无说无常正是佛说真常之道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呢时间也到了，不要说上课的时候迟到了，然后呢下课的时候又迟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啊。不过下一次郑老师好好的控制一下，不要让各位等这么久啊，让各位致歉啊。好，我们就讲到这里了。